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大家当中分享上帝的话语。过去两个晚上，弟兄姐妹参加的，那种让我的感觉非常好，都很留心来听到，也很有回应啊，为你们感谢神。我也趁着这个机会，谢谢教会。不单让我有机会一起的侍奉，也让我过去很多年都在经济上来支持角圣的工作。我趁这个机会谢谢大家，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同工的机会服侍这个世代。那这次的宣道联会的主题是爱我们的邻舍。假如你过去两天有来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个爱邻舍的意思是什么啊？爱邻舍就是怜悯你身边的人那个邻舍不是地域上的，不是环境上的、距离上的那个爱邻舍就是一个怜悯的心我希望。这个教会真是一个充满了怜悯的教会我再说，希望你们的差遣事工也是个充满了怜悯的差遣事工。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今天其实我三场聚会了都是讲同样的圣经，不过今天呢，我们是特别留心就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呢就回到圣经的第三十三节圣经的三十三节刚才已经读过了，我再稍微给你们读一次三十三节这里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都留意到那个祭司走过了，看见他就绕过去了走过去了，那个利未人去到那个地方也看见他，但是也走过去了，唯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同样是看见，但有不同的结果然后呢第三十四节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这是一个行动，动了慈心的一个后续的行动然后三十五节，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其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就是那个律法师回答说是怜悯他的。然后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里有一个很新的一个关于这个怜悯的概念。一般我们想到怜悯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这种怜悯的心。我们觉得任何的行动这个从怜悯的心发出来了，那是最好的。从心里面出来才是真诚的，才是最好的。但是这里呢，耶稣有一个提醒，这种怜悯的心，怜悯的行动，不一定要从心里面发出来。他说，你照样行吧。换句话说，怜悯的心其实是可以你照样行就好了。我不晓得大家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其实很多人，他们昨天都讲过了，他觉得我没有怜悯，我就没有责任了。 因为我没有爱心，所以我就不用我了。大概很有爱心，就让他去做。这个不对的。耶稣说，你照样行就好了，不管你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你照样行，那就是怜悯了。所以呢，我今天是比较注意来跟大家来思想怎么来行。不管 你心灵的状态怎么样，当我们照样行的时候，我们就实行了一个怜悯的一种态度或者行动。撒玛利亚人他有一连串的行动都是非常好的。那第一个行动呢，昨天晚上我已经讲，我就不重复了。那你讲他看见，看这个眼神停留在这个受伤的人身上，这是一种关注。所有怜悯的心啊，这里说动了慈心之前是他先看。所以假如你觉得你怜悯的心不够，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学习关注，学习留心去看。你能够看，你的心就能够产生一个怜悯的心。我昨天举过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年老的人坐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大家记得吗？那个例子，第一匹马走过了，那个冷到不得了的那个老人家竟然错过了这个机会，让那个坐马的人走过了，却没有叫他救他。那第二匹马有另外一个机会来到了，也是那个老人家也是宁愿忍受那种冰冷，也没有请求那个人停下来把他送到那个乡村里面。等到第三匹马经过的时候，他就请他把他载到那个村庄里面。那个年轻人把这个老人家抱到马上的时候，把他带去，在路上就问这个老人家，为什么第一匹马经过你身边，你不把握机会来把他叫他带你过去了？他只是讲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所以我知道他不会帮我的。那第二个同样，他连看就是也没有看，所以他就走过了。所以他相信，他知道这两个人不会帮他的。那个年轻人第三匹马经过，那个年轻人那就问老人家，为什么你会请我帮你呢？老人家说，因为你看着我，从你的眼神我知道你愿意。所以你的眼神，你的眼停留在什么地方，这是怜悯的第一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照样去行呢？那个样是怎么样的呢？那个样就是把你的目光停留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多看他们一眼。最简单的，很简单的，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你跟我都做得到的。对于那些需要的人，多看一眼。第二个地方，这里说上前，圣经说他就上前。上前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很简单，走前一步，上前。我觉得上前这两个字是最能够表达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我们的上帝，他就是一位上前的那位神。你圣经里面说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他主动的来亲近我们，这就是上前。 不是我们去寻找他，乃是他寻找我们，这就是上前。不是我们上前去追求他，乃是他上前来就近我们。所以我说，上前是最像耶稣基督的。约翰也是这样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这个先爱就是他上前，是不是啊？这是很清楚的。然后圣经说，不是我们拣选了他，是他拣选了我们。同样的，不是我们主动去追求他，乃是他主动的拣选我们。所以呢，我说上前，一个愿意热心的上前去接近那些需要的人的人，是最像基督徒。上前容不容易？很容易，你愿意就可以了。看见那些需要，你走前一步。我不晓得有没有在以前的宣道联会里面来跟你们讲过一句话，进一步开阔天空。就说假如你的人生里面学习习惯了去上前去接近那些需要的人，那些需要的事，你的人生完全不同。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一个愿意看，一个愿意上前，都有一个带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角声布道团今天能够发展到整个世界，也能够承受了那么大的需要。没有什么秘诀，只有一个，进一步，不怕，进一步，海阔天空。教会的差遣工作也是从进一步开始，在你的能力范围里面， 你认为你所能够承担的那个责任的极限，你再前一步， 那就是秘诀了。那第二个，这是照样去行，看见需要的时候多走一步。然后我们再来看圣经，他上前之后又怎么样呢？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他去到那个受伤的人身边，他就把他的自己带备的酒跟油倒在他的身上。在一个对于一个旅行的人，行远路的人，在路上要走很远路的人，随时会遇到危险，随时会遇到问题，所以带了酒和油就有一种安全，对他来说是一个安全。我相信今天很多人去旅行呢，都会带备一些药物，尤其是你知道自己的身体有某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带那种药物，比方说你很容易拉肚子的，你会带着拉肚子的那些药物，免得在半路有问题就 没办法，那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都会带些药物，去旅行的时候不会随便带东西的，因为太重不好，所以带的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你看见这个人，当他遇到一个受伤的人，他竟然把他带来的酒跟油倒在他的身上，这是一种付出怜悯的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付出，无条件的把那种安全，叫他感觉到很安全的那种酒和油倒在这个人的身上，这就是怜悯付出。另外呢，这里在说扶倒了伤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就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我想那个牲口可能是一匹马，可能是一条驴，总之那是帮他来带东西的，或者说让他骑上去， 那骑上去了，脚路就比较舒服一点，是不是啊？好像我们今天开车，啊，我们坐上车就舒服一点啊，脚路很辛苦，所以那个马也好，驴也好，都是让这个人在漫长的路上走得舒服一点，安舒一点。但是现在呢，他把那个受伤的人扶到他的牲口上面了，那他自己呢就要拉着那个牲口走路了。换句话说，这里所付出的前面走和有是付出了安全，这里所讲的是付出了安舒，舒服的舒啊，他不再舒服了，因为他的牲口都给了他了，他付出了他的安舒。那第三呢，第三十五节，第二天他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这里呢，他给他那个受伤的人呢付出2钱银子，然后说不够的我回来还你。换句话说了，这个人的身上只有2钱银子啊，说不能够多付了。你知道去旅行啊，走路啊，走远路啊，钱，这个身上有钱很重要。那我最近呢，我去了中国啊，我从在 Dallas 停了几天，然后从 Dallas 飞去三藩市，然后从三藩市飞去香港，然后从香港转飞机去陕西，去咸阳，然后从咸阳去福州，从福州去三藩市，又回到纽约半个月。我记得我匆匆忙忙离开这个纽约的时候，我身上只有60块钱，我就很不安定，整个人很不安稳，这个感觉不是很好。那去到 Dallas 呢，我就请弟兄带我去银行 ATM 拿些钱，因为呢这个60块钱真是去那么远，真是不安全，不安稳，不安稳。但是呢，我去到那边也很忙，连去银行的时间也没有，所以呢，都是大家的60块钱呢，就虽然有 credit card， 但是呢，总是有点不安稳的感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那现在呢，他2钱银子了，本来就是这个人的旁身的放在身上的哈，那时候也没有 credit card 了，那只有2钱银子。现在连这个2钱银子呢都交给店主了，那是付出了什么呢？他付出了那种心灵上的安稳呢，等于他在上路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很好的一个人呢，真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付出。我不晓得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怎么想，你想啊，这个人很伟大啊，不过呢我不伟大，所以我不付出啊，这个人很伟大，这个很有信心，我没有信心，所以对不起，我做不到。所以呢，很多人就在这种情况里面呢，那个心就会慢慢刚硬起来了，麻木不仁呢，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做不到。其实这些东西、这些情况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当你有一个经历，当你在这个付出的过程中，你能够尝受到那种付出的喜乐，那种有足够的怜悯，你会发觉你可以的，那种安全，一个人能够付出安全的那种，能够在一种情况不安全的时候仍然能够付出的人，他是一个刚强人。他在人生里面， 他就有一份的安全的力量，而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他里面出来的，这是才是最宝贵。我们人生要追求的，就是在任何的环境中，我能够付出我所有的，而仍然能够安全，那你的人生就宝贵了。我在角声里面有一位的volunteer 一个义工啊，他的行动他的作为常常在我的心中来激励我。他是从台湾来的一位牧师，他在台湾的时候是位护士长。他对我说，他很怕到 Chinatown， 那个时候八零年代的时候了。那个他很怕到 Chinatown， 为什么呢？因为八零年代的时候的 Chinatown， 假如你住过纽约，你就知道，那是很多帮派的，很多帮派分子的。有时候真是开枪的，啊，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他很怕到 Chinatown， 因为太危险了。不过呢，有一天他听到我们有一个呼吁，我们要在那个在路上，在这个街头，我们摆一个服务站，街头服务站，我们在街头上，我们在跟服务我们的社区群众。那我们需要一位牧师来帮我们，来量血压，去量血压，去我们需要看信，需要量血压，需要做一些交代的工作。他听到的时候，他竟然向我报名，他愿意来，不单到 Chinatown 去了，他还坐在 Chinatown 的路上、路边来几个小时。来帮人量血压，他不是那个胆子突然间变大了，乃是他里面的怜悯的心高过他的那种不安全的感觉。他不是做一天两天，他连续很久，他都定时的去到 New York Chinatown 的街头，坐在那里为人来服务。那从他的身上，我就领会一件事情：所谓的不安全，当我有另外一种的价值、另外一种的怜悯的心，高过这个不安全感的时候，他就能够变得勇敢了。所以，能够付出不是不可能的，而当你里面有足够的怜悯的时候，你一定能够。我们不能够是因为我们里面基本上我们的怜悯的心不够。能够这样付出的人的生命是最刚强的。另外呢，这里讲到他把他的牲口都给了那个受伤的人上去了，这是安舒，放弃了，付出了他的安舒。我不晓得我来到那个 North Carolina 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的除了今天早上下雨了，过去两天都是非常好的天气啊。这我不晓得你住在这里觉不觉得很安舒啊。最少我住在长老家里面，这家很没有心灵的负担。他的车房的门昨天没有关，也没有事情。这个 New York 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生活真是太安舒了，没有心灵的负担的。我想象是这样。那假如你要放弃这种安舒的生活，要到一些落后的国家，要到印度其他的贫民区了，你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不晓得你是否愿意放弃这安舒，去服侍那些需要的人？怎么情况之下，你能够这样做了？而当你发觉有一种更大的安舒，更深的平安， 那种更大的喜乐在你服侍人的时候来尝到的。你看到这一种呢，你就能够放弃你的安舒了。确实是这样，助人为快乐之本，很多的那种心灵上的安舒，那种喜乐，不是在一个环境里面所能够给你的，是当你能够尝到，哦，原来去帮助人是那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帮人解决了一个问题是那么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宁愿放弃你那种可以骑上去的牲口，而宁愿辛辛苦苦的带着这个驴那个马向前走。你可以想象的，你可以比较的，你觉得坐在牲口上安舒，还是你快快乐乐带着那个受伤的人向前走，那种安舒更好了？我的感觉是我会快快乐乐，原来我做了一件好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我救了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我的放弃而得到安舒的话，我是愿意这样做的。其实耶稣也是嘛，他圣经说他自己贫穷让我们富足，是不是啊？他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很多人都是看到这条美好的路，真的宁愿放弃他所有的来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怎么做得到呢？当你享受到更好的一种感觉的时候，你就宁愿放弃这个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感觉得到。第三个地方，他把2000银子拿出来我刚才讲过了，那种安全感没有了，那种安稳的感觉没有了，因为2000银子没有了。怎么可以做得到呢？当你经历过上帝的信实，他的供应他的保障，他的信实，你就能够做得到。这是我30年来的经验。当我们不断付出的时候，我们不是很多，我们真的只要2000银子但是呢，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好像没有了那种安稳的感觉，因为你付出了。但是呢，你又发觉竟然付出了30年，而且越付出越丰富我来过几次那个圣道联会讲到了，我一定讲过一件事给你们听，就是说哎呀，原来付出好像五饼二鱼，越分越多，越分越多你就觉得分原来不是那么难的，原来分是个丰富的一个过程而已，那你就勇于来分了，是不是？真的，我们从一个坐子开始脚伸我开始脚伸1982年，从一个坐子开始就分了，就不断的分了30年了，去帮助了很多人。现在呢，我们不会连那个坐子都没有，不会，我们有很多坐子，我们不但有很多坐子，我们有很多产业啊。有时候我就不敢告诉人我们有多少产业啊，因为产业是不动的我们没有钱的时候还是没有钱那个产业是不动的。上帝也很幽默，他叫我们的 account 是常常没钱的，但是他叫我们的很多产业，这是绝对是上帝的奇妙的工作，我觉得是很合理的。我们买了那个使命中心的时候，那是一个1300多万的一个产业，3万多次。那后来我就想，神为什么给我们那么大的地方呢？我开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只是想找一个6000次的地方，结果是36000次，34000多次。后来我觉得很 make sense 的，为什么呢？我们服侍的是圈外的羊，圈外的羊是多少人啊？95%。那圈里面的羊呢？有多少呢？最多最 最多是5%。5%的那个基督徒已经有很多产业，很多 building， 好像你们 要建 building 了，是不是？这是5%而已啊。那有很多的资源，为了的5%的基督徒。那假如上帝要我服侍了95%了，他不会不给我们地方的。所以我说 make sense。我们这早生真是很丰富啊，在分出来的，不断的分。我们不单在那个 Flushing， 我们有一个1000多万的3万多次的一个产业。我们在 New York Manhattan 最贵的地方，我们有一栋楼7层楼。最近有一个地产公司主动的啊，我没有要求的，他帮我们做了一个估计，股价1040万，所以我们又有1040万，很丰富啊。我在说这个不动产啊，这个不动产吃不了的。不过呢，这是上帝的供应。在分不断的给的时候有。最近我们9月份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啊，就是我们同工有2-3个月没有发出薪水了。最初我以为是我没有发，因为通常我是最后发薪水的，我以为是我跟我的副总干事那个负责的同工没有。后来我就突然间提醒，心里面有个提醒，我又问那个会计拿那个名单出来，究竟有多少人没有发薪水，结果是超过一半的同工没有发薪水。那我就紧张了。我本来每一年到12月我会写封信出去，把我们的不足告诉教会弟兄姐妹，但这次没办法了，周转不来了。所以8月底9月我就发出这封信。结果很感谢神，原来我们周围有很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当那个信出去，很多奉献就来。我们的丰富不仅仅是一个2个 building， 我们的丰富是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弟兄姐妹。这个还不到1个月，我的副总干事告诉我有40几万进来了，问题全部解决。你分不怕的，上帝眷顾。当你遇到这种的经验的时候，尤其是我们30年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没问题。所以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分。我们在中国有200多个孩子，每天来帮助他们。我们有3个儿童村，我这次去中国是为第4个儿童村。我们的报纸的爱心会点照常，每一期都会有一些的需要的人放在上面，请大家来奉献。这些钱全部为他们，所以我可以不断的发，不断的给，不断的付出。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过上帝的供应。人生也是这样，当你里面你经历过上帝的供应的时候，你就能够付出。能够付出的人才是最有能力的人。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好撒玛利人的故事里面来学到这个功课。我们原来是很丰富的，因为是上帝是很丰富的。我们假如有怜悯的心，不要怕，我们总是可以做得到。假如上帝有感动我们，感动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情，他一定会负责的。所以不要怕，不要因为怕而塞住了自己那个怜悯的心。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愿意尝试在你的人生里面开放你自己，对于那些需要的人多看一眼，
对于那些需要的事多上前一步，对于那些真正的需要你有的时候你付出，在这个过程中你经历上帝的供应，上帝的怜悯，你整个的生活就丰富起来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教会因为学到了这些功课，我们就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充满了怜悯的教会，一个合格的、合乎资格的，能够充满了一个怜悯的差遣的事工。我说合格的意思，就是你必须有这种眼光，你的安全不在于你怎么保守自己，乃在于上帝保守你。你的安舒不在于那个环境怎么样，乃是在于你能够承担，能够帮助。就算扶着一个驴一个马走在路上，你还是可以很安舒的。有上帝，上帝的应许你就丰富了，因为他是一个无限的上帝，你的生命可以无限的发挥。这是我的经验，我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人，但是当我愿意上前，愿意付出的时候，我发觉我的人生丰富美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证。最近那个奥运过了不久啊，过了几个月，我突然间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黑人的 体操选手叫什么名字记得吗？道格拉斯啊 Douglas 啊，道格拉斯啊，这个历史有历史以来第一个黑人拿到了体操的金牌。那人家访问他的他的那个得金牌的感想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啊，上帝赢得荣耀啊，这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上帝赢得了荣耀，那我赢得了金牌。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也为他高兴啊，他赢得了金牌，上帝赢得了荣耀。当我预备这篇讲到最后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哎，一个有怜悯的心的一个教会，一个有怜悯的心的一个人，他不是双赢，他是三赢。为什么呢？当他去发怜悯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的时候，上帝的荣耀，他自己的喜乐，不单得到喜乐，这个巴夫怎么说呢？巴夫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什么必蒙连续啊，原来你愿意怜悯别人，上帝怜悯你，你得到喜乐，得到连续，这是你的赢。怎么算赢呢？得到你帮助的人他也赢了，是不是？一个怜悯的生命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希望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来创造一个三赢的局面，让我们的教会创造一个三赢的教会，上帝的荣耀，我们得到祝福，人得到帮助。我希望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学习这样的功课，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叫人得祝福的教会，也叫自己得帮助的教会。好，谢谢。